为我你舍身弃，为你我飞多年，流亡苦难平常，好事快乐永远，你也得以安详。为你为你我醉昨夜，为我你飞今天，为你为你我飞多年，为我你飞今天。我父光明之家，我的荣耀
天父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今天靠你的恩典聚集在一起，查考你最美妙的歌雅歌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灵，开我们的心眼，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真正知道什么是爱，你是如何的爱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求你保守我们这一群人从始至终在查考这卷圣经上得到你的恩典，让我们明白你的道理。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恩惠的名求，阿门。
调整一下这个 MP3 啊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开始读旧约的这个雅各书啊，我们发了一个英文的从第一章到第二章还没有发完，我们每一次会继续发给大家，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和希伯来文不是很准确，那么我现在发给大家的这一个翻译也不是 NIV， 也不是 King James， 这个是 J.N. Darby 的翻译，就是两百多年前有一个人叫做 Darby， 他是从希伯来文直接把它翻译成英文的，我发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读雅各，插这里，可不可以？
可以，
可以了吗？
可以。
可以。
好。可以。
好。雅各这一卷书一共有八章。我们要知道，在希伯来文不分章节的，不分哪一章。哪一节没有的，是我们后来的人把它分开的，因为雅各这一卷书很容易使人误会，他会把它想成我们男人和女人中间的爱情，会这样来看很多问题，这样来看的话就能够把那个属灵的意义把它抹杀掉了啊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也有的人在解释雅各的时候，他说这里原来所罗门王有一个农村的一个女孩子，他们在一起谈恋爱，他是从这里来讲这一个，这都是有问题的。所以现在我们今天一开始我们先做一个序言好不好，先说一个序言，我们要把这本书啊，它到底它所说的是一个什么内容，我们先讲一点序言，就是 introduce 好了，或者 preface 好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一卷书名字叫做歌中的歌，中文把它翻成歌中的雅歌，原文没有这个雅字的，在原文就是希伯来文就是两个歌字啊。我给大家发的这个英文，你看它的翻译就是 The Song of Songs which is Solomon's， 原文就是这个 Song of Songs， 这个 Song of Songs 原文就是两个 Song，在希伯来文就是两个歌字。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两个字重复用在一起的时候是加重它的语气，加重它的语气。比方我们说至圣所，你至圣所这个字原文就是两个圣字，两个 holy， 所以说 most holy 了，它是两个 holy 在一起。这里可以做 后面拿椅子过来，这个就可以走。啊，这个就是希伯来文的用法，所以两个格子在一起，就是格中的格，或者格中最好的格，所有的格中最好的格。这是第一个，好。所罗门他写诗歌，一共写了1000多首。请我们现在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《列王记上》。第4章，旧约的《列王记》。你们如果没有旧约，那边有旧约圣经。好，这里可以走，那边都还可以走，好吧？《列王记上》第4章，我们请读32节。
他作箴言3000句，诗歌1005首。
好了，他做了1005首的诗歌。那么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诗歌，就是这1005首的里面的。那么这一首诗歌叫做《Song of Songs》，歌中的歌。我们先来说所罗门。所罗门这一个字，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，就是平安。我们知道他的爸爸在世的时候，大卫在世的时候，是有很多的战争，很多的战争要打。但是到了所罗门了，战争就基本结束了，就只有平安了。平安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安息了，或者和睦了。这就是所罗门这个字的意思。另外在雅各里面还有一个人叫做苏拉密女，请我们读第6章，雅各的第6章13节。
回来，回来，苏拉密女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使我们得观看你。
那么这个苏拉密女，原文没有一个女字，就是苏拉密。在希伯来文，所罗门和苏拉密是一个字。所罗门是阳性的 masculine gender， 苏拉密是女性的所罗门。所以他就加了，我们中文就加了个女字，原文没有女字。苏拉密原文也就是所罗门，不过是阴性的所罗门。好，这些用词和里面很多的名词在圣经里面都有它属灵的意思，它不是随便写了一个。而且所罗门在写这一个，我们相信是有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，他专门写了他做诗歌1005首。那么这里面就说明这是有圣灵的在他身上的工作。因此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不能只读雅各，一定要回到用圣经来解释圣经，好不好？而且要回到原文去，否则我们就会按照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的不准确的，你就按照不准确的来解释，就会错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一定要回去，回到原文去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书上所写的这个苏拉密的经历， 是个人的经历，请我们记得，不是全教会的经历，不是，不是一个团体的经历，乃是个人的经历。苏纳米，但是他个人的经历，从雅各的来看，可以影响其他的人，但是没有影响到全教会，请我们注意啊，不是全教会的经历，一定要注意，但是有受影响的，但是影响的深度是不同的啊，不同的。所以我们不能把他的经历来代表全教会的经历，代表所有基督徒的经历，否则我们就会弄错了。那你看雅各书，我们看看第一章，第三节，他说：“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。”那么这里有众童女在里面，但是不等于说众童女最后都成为心腹了，没有这一个。好，仍然是童女，到后面还是童女，但是心腹就是苏拉米，才叫他做心腹，别的人没有，不是心腹。另外在第一章的第四节，请你走吧。
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。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，胜似称赞美酒。
第四节是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，对不对？但是跟随以后进入内室的是不是都进去了？没有啊，只有苏拉米进去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很清楚的，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，根据圣经弄清楚。所以这是指着个人的经历，而不是指着一个团体的经历，也不是指着全教会的经历。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本诗歌不是讲到我们得救的问题，他完全不提到得救的问题，不是讲得救。所以对于因信称义，对于重生得救完全不提，这里只是说到一个人得救以后属灵生命的追求长进。你是得救以后属灵生命的追求和生命的长进的一个过程，他把这个过程用属灵的话来把它解释清楚。按照神的计划，神是要在我们亚当的后裔身上做一个工作，一个就是救赎的工作，救赎完了以后还要使我们成圣，成为圣洁，要使我们脱离肉体，最后我们和基督才能够联合在一起，成为他的幸福。这是神做的，神的目的。所以这一本书绝对不是写的人和人间的爱情，不是写的这一个，是来写基督徒和基督之间那个属灵的关系。是把门关了，他要进来。因此它是一个属灵的关系，属灵的爱，这里面就必须解经的时候完全是要根据圣经已经解经。 那么这一本书根据雅各书来讲，它是以爱为旗号，它是完全是讲的爱。那么这个爱是说到这边还有位置，这个爱，那就是我们请读第二章第四节，第二章第四节。
他带我入宴宴所，以爱为旗在我以上。
好，以爱为旗，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以爱做旗号啊，他是讲爱。但是这个爱是基督徒和基督之间的爱。那么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新约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。我们请读十四章。约翰福音十四章。后面有一字，可没有。后面有一字。啊，可以拿来坐在巷道上。十五节，我们先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。
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
好，主耶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但是我们怎么来爱主耶稣？主耶稣在这里说，你们如果爱我，一定要怎么样？遵守我的命令。再请我们读二十一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一节。
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
好了，那么有了主的命令我们又遵守的，这个人就是爱主的，爱主的人必蒙我父爱他，主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那么这一个雅各就是向苏拉米尼的显现啊，基督向他显现，因为他苏拉米尼爱他，遵守他的命令啊。我们请再读这一章的二十三节。
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
这里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。这个道字原文是话，就是主的话， Logos 这个字在希腊文。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刚刚是说要向他显现，对不对？所以苏拉米女有很多特殊的属灵的经历，以后我们都要读的啊。而且主还要去与他同和他同住。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五章。第九节到第十节，九节到十节。
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
所以我们说以爱为旗号，什么叫做以爱为旗号？那就是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我们就藏在他的爱里，啊，好， 这就说得很清楚，正如主耶稣遵守了父的命令，藏到他的爱里。我们有了他的命令就遵守，而且我们要遵守他的话。这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就是苏拉密女，她是怎么样去爱所罗门王。所以所罗门在这里是预表的基督，是表征基督。因为第一个，所有的战争都结束了，那就是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，拯救了一批人了。那么这带给我们和神中间有一个和平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所以这一个就有一个生命的新的开始，这个就是平安的开始，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。按照哥罗西书第一章，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什么爱子的国里。所以雅各这一卷书就是写在爱子的国里面，苏拉密女对基督的爱，她在那里追求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个初步的这个道言和弟兄姊妹交通以后，下面我们就想要把这八章雅各书把它分一个段，分一个段落。第一段就是开始的追求和满足。苏拉密开始对所罗门的追求和满足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对基督的追求和满足，但是是开始的啊，不是最后。所以有的人说这是首先的或者第一次的追求和达到满足。这个要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二章的第七节，就是第一段。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二章的第七节，第二段就是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。二章八节到三章的第五节，这是脱离自己的呼召，就是主耶稣要我们每一个人要脱离自己。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讲，人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当舍己，对不对？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舍己就是脱离自己，脱离自己就是脱离自己的呼召。这里可以做，这是第二个第二段。第三段就是从第三章六节到五章一节，这里叫做升天的呼召，就是过一个属天的生活，升天的呼召。第四段是从第五章二节到六章十三节，这里是说到复活后的十字架的呼召，复活以后十字架的呼召。什么叫做不是主耶稣复活以后，是我们要经过复活啊！我们不是到主耶稣再来那个复活，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活出来啊！这个有个复活的大能能够在我身上彰显，这里就是复活后的十字架的呼召。然后就是第五段，第五段它主要的内容就是靠神来做工，它是从 第七章第一刚刚是从六章十三节就完了嘛，就是从第七章的第一节开始了，要到十三节，这是整个的第七章，就是靠神来做工。第六段就是八章第一节到十四节，这一章就是盼望脱离肉体的叹息，盼望脱离这个肉身的叹息，意思就是说等候被提了啊，生命成熟了，要等候被提，就我们就有一个盼望，盼望要被提，就要脱离我这个肉体吧，要穿上另一个肉身体了，那是跟主的身体相似的。好，那么这里就是一共八章，我们把它分成了六段。那么每一次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讲完一段，有的时候不一定讲得完一段啊，因为我们要查考很多的圣经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读雅各书的第一章了，开始读。请我们读第二节，先读第二节，用中文读吧。
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
好，那你看我们发给大家的那个英文的翻译，他是 kiss me with the kisses of his mouth， 也就是说不是一次的亲嘴，是多次。他用了 kisses， 在原文是这个意思。这里是苏拉密语的一个祷告，他这个祷告是根据什么？是根据所罗门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他看见了这一个了。要能够认识这一个，是必须有启示，第二个还得有追求，否则看不见的。什么叫做酒？什么叫做酒？那请我们读一点旧约圣经，请我们读四世纪。旧约的四世纪第九章十二节读到十三节，十二节读到十三节。
树木对葡萄树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葡萄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
好，这个神明的名字原文也没有的，是我们中文的人翻译的人加上去的。以色列人喝的酒就是用葡萄做的，所以葡萄做的酒就可以使人喜乐，你看到没有啊？所以酒的功用就是使你喜乐，谁不爱喜乐？都爱喜乐，对不对？所以酒的意思就代表许多你所爱的，包括人，包括事情，包括物质的东西，人事物都可以成为使你喜乐的酒。我们再读一点新约，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，第五章十八节。
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
一个人喝酒喝醉了，这个人就没有约束了，没有约束了就放荡了，因为他很喜乐嘛。所以一个人要解愁就是喝酒吧，对不对？酒能使人喜乐。所以这里就是说到这个苏拉密女，她看见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所罗门的爱情胜过酒了，酒原来可以使他喜乐，现在他有了所罗门的爱情以后，这个酒就不要了，你看到没有，就不要了。这就是需要一个启示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有许多人事物能使我们喜乐的，但是什么时候你能看见一个就是基督的爱超过这一切，这就是一个启示了。你看见这一个，你才会有追求，你没有看见这个，你不会去追求基督的爱，因为你还有很多能使你喜乐的东西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个启示，在这一句话就是第一节，第一章的第二节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因为他看见了这一个，他就有一个追求了，这个追求就摆在所罗门的身上，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摆在基督的身上，他看见一切都不能和基督的爱相比。这个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，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一个，你仍然会在世界上去追求很多的东西，你不会专一的来追求基督的爱。现在我们看下面第三节，
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。
这个你的膏油馨香，我们知道膏油在圣经里都是代表圣灵所的，膏油都是代表圣灵。它的膏油馨香，而且它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倒出来的意思那就是代表十字架的意思，代表十字架的意思。你记得那个伯大尼的那个玛利亚，他用香膏来膏主的时候，那个香膏是摆在一个玉瓶里面，香膏要倒出来，玉瓶要怎么样，要打碎啊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看见主的香膏，他的香膏，他的名倒出来就像香膏那样的美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那就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自己破碎了，作为一个赎罪祭，所以主的名字就好像倒出来的香膏，群倒出来了，因为主先把他自己破碎了在十字架上。底下说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。这个童女那就是应该包括所有的基督徒都爱他，因为他为我们舍己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。刚刚我们不是一开始唱这首诗歌吗，那首诗歌就是说到他为我们舍己，所以众童女都应该爱他。众童女是指着，应该指着所有的基督徒来讲都爱他。但是请你记得， 童女不等于心腹啊，童女是童女，心腹是心腹。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新约圣经，我们请读哥林多后书请我们读十一章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，第二节。
我为你们
好，多读一点哈，啊，读到第三节，二节读到三节。
我为你们起的愤恨，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。
好了，好，好，就像是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保罗讲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童女，而这个童女只能是献给基督的，不能献给别人的。这是保罗讲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童女。但是下面又讲，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本来是贞洁的童女，这个贞洁的童女还可以偏于邪哦，你看到没有啊？我们会失去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。开始这个童女对基督可以有一个纯一清洁的心，但是过一段有许多使他喜乐的酒让他喝醉了，他就追求那些了，他就失去了像基督的纯一的清洁的心，就慢慢慢慢失去了。所以不是每一个童女都能够坚持到最后，开始都是童女，所以这里讲众童女都爱你。但是从心腹来看，从童女到心腹还有一个过程啊。你能不能够守住你童女的身份，一直到你成为心腹，这还有一个过程。那么这个过程到最后我们要读一，请我们读启示录十九章。第七节到第八节，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到第八节。
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
好，你看这里就说心腹，第七节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聚的时候到了。今天羔羊婚聚的时候还没有到，要到主耶稣来了，那就他就要聚心腹了，这个童女就要成为心腹了。童女要成为心腹，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第八节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但是还要请你读看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话，心腹也自己怎么样预备好了。所以不是别人给你预备哦，你自己必须预备，心腹要自己预备好了你才是心腹。你不能说我得救了我都是心腹了，没有这话。得救了，你信了主耶稣了，你不过只是童女。但是你这个童女，你对主耶稣那个纯一清洁的心变不变，这是你自己知道。当婚聚的时候一到了，心腹就要自己准备好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我们读雅各书 就看这个童女是怎么样变成了心腹，她自己怎么准备好了。如果她准备好了，就有一件衣服，这一件衣服就叫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一件衣服是怎么来呢？就是信徒所行的什么义。也就是他自己准备，怎么准备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，今天你天天在那里要准备一件衣服，这件衣服是将来你和基督结婚的时候，你做新妇那一天要穿的。这件衣服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光明我们都知道一定是发光的，对不对？一定是洁白的，不能有任何的污染的。后面还有一条细麻衣啊，在圣经里头，细麻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义是显在每一件最小的事情上，你的行为在每一件最细小的事情上都有你自己所行的义，你自己都在准备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准备，到什么时候见主的面，那就行，那天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有的人就不能够成为幸福，有的人就成为了幸福，那就看你有没有准备好。准备好什么？那一件细麻衣。这里是说，这细麻衣就是信徒所行的义，就是你信了主耶稣，你得救以后，你天天要在那里吃。不是说我信了以后，我的罪主都赦免了，我将来的罪也赦免了，什么都好了，我都什么不管了，没有这样的话。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细麻衣吧，还要准备吧，这个细麻衣还要我们信的义吧，这说得很清楚了。所以不是每一个童女都是幸福，不是的。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马太福音，请我们读22章。我们请从第一节开始读，要读到第一节读到14节，马太福音22章一节读到14节。
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比一个王被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，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，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那些人不理，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拿住仆人，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于是对仆人说，喜宴已经齐备，只是所招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，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
好，我们稍微看一看这一段圣经他说的内容。第一节，耶稣就用比喻，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聚亲的筵席。那么这里就是说到基督了，他要结婚了，新妇啊、要预备好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就不可能了。 主耶稣在说这个比喻的时候，这一部分是指着以色列人讲的，因为主耶稣来了以后，福音是先传到以色列人那里去。你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四章，主耶稣说，外邦对十二个门徒说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要到哪里去？要到先到以色列家失迷的羊那里去。所以主耶稣来是先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。为什么先传给他们？因为神给亚伯拉罕有一个约，就是要拯救亚伯拉罕的子孙嘛，所以福音是要传给以色列人。但是以色列人拒绝了，他们拒绝福音了，所以后面就讲他们不肯来。第四节，王又打发别的仆人去说，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，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鼠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来复习。意思说，所有的神的救赎工作都已经完成了，现在要请你们来赴这个剧情的筵席，就是救恩已经成就了，所以牛和肥鼠都已经宰了。那么这里是具表征的，是主耶稣钉十字架，都预备好了，喊他们来。第五节，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他们不愿意来接受主的福音，这是对以色列人讲。第六节，其余的那种仆人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教会历史上，很多主的仆人为了传福音被杀了，殉道了。所以你看看，保罗也殉道了，对不对？彼得也倒钉十字架了。最早是使徒行传记载雅各啊，那个约翰的哥哥雅各最先被希律杀害了，所以他们一个个都殉道，为主殉道了。第七节，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这个是主耶稣讲预言，在主后七十年，有一个罗马的太子提多把耶路撒冷整个都烧毁了啊，主耶稣这是讲到预言，因为他们不接受。所以第八节就讲，于是对仆人说，筵席已经预备好，已经齐备，只是说招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。这个就是指着福音传到外邦了，到岔路嘛。第四节，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能上我都找去了的，筵席上就坐满了客，这是恩典，恩典的福音了，好不好？所有的人都来坐满了这个筵席了。但是坐满筵席的时候，你看十一节，往进来观看宾客，见到的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这个礼服在希腊文原文就是没有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个礼服啊就是婚宴的礼服，不是一般的礼服，就是结婚的，没有，他没有结婚的这件衣服，那就是刚刚我们读启示录十九章，没有这一件，那怎么办呢？十二节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这个人不叫，是叫朋友了啊，不叫心腹了，看到没有啊？你要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心腹，你没有光明洁白细麻衣那就是朋友。朋友这个字就是我们雅各书里面用的佳偶这一个字，那就是朋友啊。所以你这个朋友啊，你没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你不能成为，不能成为什么？不能成为心腹的，你只是一个朋友，只是有友谊的关系和主耶稣。那么这个人怎么办呢？十三节，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要捆起他的手脚来，为什么这个人的手脚要捆起来啊？因为他原来太随便了嘛，哎，今天想走哪里就走哪里啊， 他根本不是爱主的缘故去走啊，他的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太自由了，所以到那一天他不能成为心腹了，就要把他的手脚捆起来，要丢在外面的黑暗里。那那个有光明洁白细麻衣的这些人，他们就在天国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吧。这个没有的，手脚捆起来，就丢在天国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这个哀哭切齿的意思，就是咬着牙，希腊文的是咬牙，痛恨自己啊，咬着牙痛恨自己，就说那个时候我怎么不追求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时候为什么我这个心腹自己不预备好了？我开始是一个童女，但是我失去了向主那个纯一清洁的心，失去了世界很多东西占据了我，那个可喝的酒太多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寻找那些喜乐去了，把主忘记了。好了，这个是后悔莫及啊，那就在黑暗里边咬着牙后悔，手脚捆起来，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敢，主啊我悔改了，现在我的脚不敢乱跑了，我的手不敢乱做了，但是有一千年了，好不好？悔改一千年。十四节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怎么少啊？童女多，心腹怎么样少啊？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读雅歌，就看这个苏拉密女，她怎么执她那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是她的经历啊。不是全教会都会执哦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执好了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有两件衣服，每一个基督徒有两件衣服，有一件衣服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把基督赐给我们做衣服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还有一件衣服是我们自己要绣的。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诗篇四十五篇。好，我们请读诗第九节开始读，我们请读到十四节，第九节读到十四节。
有君王的女儿，在你尊贵妇女之中，王后佩戴俄斐金饰，站在你右边。女子啊，你要听，要想，要侧耳而听，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富家，王就羡慕你的美貌，因为他是你的主，你当敬拜他。推罗的民必来送礼，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。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，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，她要穿锦绣的衣服，被引到王前，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。
好，你看第十三节，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，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，这是一件衣服。第十四节，她要穿锦绣的衣服，锦绣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说自己织的衣服，她编织的衣服，这个叫锦绣衣服，是自己要编织的衣服，被引到王前。这里就有两件衣服，第一件衣服是金线绣的，我们知道金是代表神，神的圣洁，所以第一件衣服是神给他的。啊，新约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穿上基督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第一件衣服是配上基督，是基督给我们，神把基督作为义给我们，我们穿上。 第二件衣服是他自己要绣的，这个叫锦绣了。锦绣原文就是自己要绣的，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要织那一件光明洁白的怎么样细麻衣。那么我们再请读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。第三十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。
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
你看见吧，刚刚我们讲有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要自己绣的，但是这里有一件是使要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，看到没有？我们讲那件衣服，我们织的那件衣服，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信徒所行的义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有义的行为，但是这里就让基督来作为我们的义了，好不好？是不是他做我们的义啊？所以我们要穿这件衣服，是基督来做我们的义。所以基督徒有两件衣服，第一件衣服是你得救的时候，神看你是一个义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穿上了基督，基督是公义的。我们记得罗马书有一句话，就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记得吗？好，请我们读罗马书吧。我们读第三章，我们要从第二十五节开始读，读到二十六节，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。
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
好了，你看称信耶稣的人为义，对不对？他怎么会称我们为义啊？就是因为让耶稣来作为我们的义。刚刚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是不是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义，对不对？我们并不义，但是主耶稣他是义的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所以这里就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就是他为我们死了，借着我们的信来显明神的义。怎么显明神的义？就是称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为义，看到没有？是称为我们为义。请你注意，我们本来是不义的，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所以就称我们，神看我们是义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罪主耶稣都担当了，因此我们有第一件衣服是神看我们是义人了，那一件衣服是主耶稣，不是我们自己。所以刚刚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，对不对？圣洁救赎，智慧公义圣洁救赎，那就是让基督来成为我们的义，这是我们第一件衣服。但是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神称为你是义人，并不等于说你这个人不犯罪了。基督徒一样的，你信耶稣以前，没有信耶稣以前你有骄傲，信耶稣以后你就不骄傲了吗？信耶稣以前你贪心，信耶稣以后你就不贪心了吗？信耶稣以前你有嫉妒，信耶稣以后你还有没有嫉妒的心啊？这些都告诉我们，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我们一个人还会犯罪，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就是要绣这一件衣服。第二件衣服就是我们成为心腹的根据。有一天到了那个羔羊的婚宴上，你没有礼服穿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 到那个时候，主耶稣就说把他的手脚捆起来，丢到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怎么样哀哭切齿。好，因此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两件衣服，第一件是主耶稣做我们的衣服，第二件就是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不是万事大吉了，你还得要织这件衣服。所以雅各书我们读的歌中之歌就是告诉我们他怎么来织这件衣服，他怎么织这件衣服。好，这是我们读的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三节，我们把它读完了。现在我们来读第四节。
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。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，胜似称赞美酒。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
第三节，刚刚我们讲了，因为他的膏油馨香，他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名字是宝贵的，膏油是代表圣灵，也是宝贵的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他。但是第四节他没有说愿你吸引我们啊，对不对？是你只吸引我，看到没有哈？所以众童女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被吸引啊。这里是这个的祷告，这是苏拉米女的一个祷告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就是你吸引我，可以我就来影响了我周围的还有一批童女，她是这个意思了。但是不是说所有的童女都被吸引了，因为很多童女没有看见了，只有苏拉米女看见了，她有启示了，她在这里追求了，愿你吸引我。那些童女因为没有看见，没有这个祷告，主啊愿你吸引我，她没有这个祷告。如果有这个祷告，她就是苏拉米女了，没有这个祷告，她还不是苏拉米女。所以苏拉米女要被吸引的，她就有一个属灵的经历了，这个属灵的经历活出一个属灵的生活来，她周围的童女看见了会快跑来跟随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是因着苏拉米女的缘故他们来跟随。下面一句话，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，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。王不是把所有的童女都带到内室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只有苏拉密女和她王才有交通的。那么没有带进去的这些会受苏拉密女的影响啊，苏拉密有这个经历影响，苏拉密女会向他们做见证，就是这里有一个内室的功课是和王在一起的，他有一个内室的功课，他会向他们做见证，做见证的结果就盼望吸引这些童女也能够来追求，有一个祷告也向主说愿你吸引我。然后王就带他进了内室，这个王带他进入内室，这是王的工作。王怎么能带他进内室？因为他有一个迫切的要求啊，他有这个要求啊，没有这个要求王不会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我说一个见证好不好，来说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啊，我不是要比这个，我乃是说你对主有一个要求，主会答应你的要求。 我这个见证也许有人听过，如果听过你就原谅你再听一次。我在读中学的时候，我虽然13岁初中二年级我就受浸了，受洗了，但是我这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和我们的同学都差不多，就也许是像现在很多青年的基督徒晚上一样的上电脑，对不对？一样的不睡觉，没有分别的啊。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虽然我信主也得救了也受浸了，跟人差不多。感谢主，就是我进大学了离开家进到大学了。我进大学的时候，我里面就有一个对主有一个追求这个追求不是我来的，我因为我看见有些年长的弟兄，他带领我们这些弟兄姊妹，他们的生活，他们说的话，很多话完全是圣灵在那里做工啊，都打动了我。比方有一个带领我们读圣经的那个弟兄，就是尼托生啊，在那个时候我们在下面听他给我们讲，一开始他坐在那里他就祷告，我对他的祷告，他一祷告就真正把我就带到了宝座去了，完全是到天上了。而且他的祷告非常的谦卑，他经常要讲，主啊，我们是离你非常远的人啊，他不是说我是先知哦，我能够懂好多，没有，我离你是非常远的人，现在到你的面前来需要你的恩典，他是这样一个态度。所以每一次祷告真的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，这个就可以说是那个苏拉密女的见证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，就会吸引其他的童女来追求啊。所以我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天津读南开大学，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里面有一个要求要求什么呢，就希望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读圣经。我是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头，请问你宿舍里面如果我要起来读圣经把电灯一开，别的同学就要吵醒吗？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是1947年到1948年还没有解放，我们住的那个宿舍那个房间啊是50几个人一个房间，上下床我是睡下面一个床，我旁边还有一个弟兄，我们中学同班给我都睡的下床，上面还有同学，我一开灯别人就要弄醒，不能开灯。所以我就给主有一个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我求你使我每天早晨能够在吹起床号以前一个钟头能够起来。如果我记得不错，可能我们那个时候是7点还是7点半有哨兵吹起床号，那个时候没有电铃也没有闹钟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这一些了，所以就是有一个号兵吹起床号，一吹起床号大家就起来了，起来我就不能读圣经了，我就求主，我说主啊，我求你使我能够在每天早晨吹起床号以前提前一个钟头起来。这个就叫做什么，叫做向主祷告啊，对不对？愿你吸引我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有一个特殊的祷告，别的人没有啊。那我旁边那个弟兄啊，和我是中学的同学，这个弟兄也是基督徒啊，他也没有这个祷告啊，这个童女没有这个祷告，好吧？那个时候我这个童女就有这个感觉了，要起来了。感谢主，当我真正有这个迫切的这个要求的时候，主就听了我的祷告。所以我还不记得第二天呢还是第三天，很可能就是第二天我祷告了，早晨到了6点钟就有一个蜜蜂到我的脸上来吹，呜就吹，就把我吹醒了。那个时候一吹醒我一看还有才6点钟，还想再睡一下，没有习惯，我还想再睡一下，我翻过去又要睡，可是在这个时候我里面提醒我了， 那是你的高油馨香啊，圣灵在那里提醒我，怎么提醒啊？就是早晨要提前一个钟头起来，不是主耶稣喊你起来哦，所罗门王没有喊苏拉米提前一个钟头起来读圣经，没有哦，是你自己求的嘛，对不对？是我自己求啊，主啊，我求你让我能够起来，我自己求。那么你自己求了，为什么今天早晨主把你喊起来，你又不起来呢？这个我良心过不去吧？感谢主，我就马上就起床了。起床以后，我就到那个洗脸的地方去，就用自来水冷水啊，把脸洗了，就清醒了。清醒了做什么？因为我是要读圣经嘛，但是房间里不能开灯了，但是我的宿舍有走廊，一个一个房间有走廊，那个在宿舍的这个房间的外面走廊那里有很高的灯，我就靠着墙就开始学习读圣经了。那么这一个心愿你求了，足以满足你了，那你就要遵守，对不对？刚刚我们讲有了命，我的命你就遵守的，对不对？你就是爱我的。所以你不能说起来一次第二天又不起来了吧。感谢主，我自己就祷告，就是每一天早晨到了六点钟蜜蜂就来了，就把我吹醒。蜜蜂吹到什么时候？吹到我能够自己起来了，蜜蜂就不来了。你说稀不稀奇？天天如此，这就是一个我给弟兄姊妹做这个见证。那么我每天早上起来，我后来才想，那个时候在天津啊，我们1947年我去进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天津是冬天哦，是10月份进大学，是10月份开学哦。10月份哪里还有蜜蜂啊？有没有啊？没有啊。而且我们那个宿舍是窗户是3层窗户，2层玻璃，中间1层纱窗，没有蜜蜂。那这个蜜蜂怎么来呢？天天早上到6点钟来吹了。后来我只想到，这就是圣灵借着天使，那只有天使真正在脸上吹，天天把我吹起来。这个经历也就叫做内室的经历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别人没有啊。后来感谢主，过了一段啊，大概几个月以后，我旁边睡的这个弟兄，他怎么发现这个人怎么到的时候就起来做什么？他在窥探我了啊！一看我在那读圣经，我从来没有喊过他，他感动了。好，他感动了。所以如果王把你带入内室以后，你的经历可以带动别的人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带动别的人。后来他也起来了，也奇妙啊！他跟我不是一起起来，好像每一次，后来我们两个就成了一个什么，比谁先起来了，哎，他要起来啊，这些都是奇妙，这是圣灵做的，好不好？都是神做的。所以我就举一个例，他这里就告诉我们第4节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，往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，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，甚是称赞美酒。那个时候我开始了，也许进入内室了。后来我们这个弟兄也就起来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我们两个人起来以后，我们两个聚会，我们在同一个教会聚会，哎，他也是非常好。以后我离开那个天津以后，他还一直留在天津。最后解放以后，他也坐牢啊，他坐牢的时间很长，哎，非常爱主。这个是怎么开始呢？那就是圣灵做了。所以不是全教会都会进入内室，你要知道，哎，只有你有这个心愿的人才能进到内室去，主才会答应你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读第5节。第5节，
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 我虽然黑，却是秀美，如同击打的帐篷，好像所罗门的幔子。
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一节。他说我虽然黑，却是秀美。黑还有秀美吗？他是在这做一个解释了，就想他说如同击打的帐篷，好像所罗门的幔子。那现在我们要看一看什么叫做击打的帐篷。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创世纪25章。13节，创世纪25章13节。创世纪25章13节。
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。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，又有基达、亚德别、米比山。
好，这里就有基达了。这个基达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黑的意思，黑的。那么黑的意思，他说击打的帐篷，一个黑颜色的帐篷，你看见它完全是黑色的，都是不好看的。黑就是代表不美丽的，不好看的。所以他这里有一句话，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第5节，我虽然黑，却是秀美，如同击打的帐篷，好像所罗门的幔子。为什么又说所罗门的幔子？就请你读历代之上，那对历代之下第3章。14节，历代之下第3章14节。
又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细麻织幔子，在其上绣出基洛巴来。
这是所罗门做的一幅幔子，这个幔子是为着圣殿用的。为做圣殿用的，击打的帐篷是为人住的，所以他说：“你们看我，就好像黑黑的击打的帐篷一样，不干净的，黑的。但是我还如同所罗门的幔子，那是里面的，我里面是像为做圣殿用的，啊，我外面不好看。”但是我里面，因为他在追求吧，王带他进入内室了吧，所以他的里面，那像所罗门的幔子，是在圣殿里面的。我里面是在圣殿里面的生活，外面你们看见我是黑的，不好看的。但是他说，我虽然黑，却是秀美。啊，为什么？外面黑，但是我里面是所罗门的幔子，是在圣殿里面为是侍奉神的。这里就讲第5节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什么叫做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？那么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我们从这里来看，他是很喜欢批评人的，对不对？ 所以他们一定说他是黑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击打的帐篷，你没有看见他是所罗门的幔子，在那批评他了，说他了。所以第六节你看，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日头把我晒黑了？我们知道圣经里说的日头就是代表神啊，就说我是在神的光里面，我自己都知道我是不完全的，是日头把我晒黑了，懂不懂意思？就是我在神的光里面，神是日头，我在他的光下面显出我不完全。那么我们来看诗篇的84篇，11节，诗篇84篇11节。
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，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
所以神就是日头啊，所以日头把我们晒黑了。弟兄姊妹，当你没有圣灵的光照的时候，你不觉得你黑哦？你觉得我好得很哦，好不好？我又很属灵哦，我又很有爱心哦，对不对？我也不骄傲哦，对不对？我也不贪心了。但是你在神的光里一照，你就看见，哎呀，我原来还是这么样一个属肉体的人啊，好不好？所以就是太阳把我晒黑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因为神是太阳，在太阳在光的里面才显出我自己来了。但是我虽然如同击打的帐篷，但是我还是所罗门的幔子哦，对不对？我还要在圣殿里侍奉哦。所以你们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你们不要来批评我，不要轻视我。你看到这里吧？所以耶路撒冷这些女子是什么人呢？这些女子是随便说话的人，没有圣灵的光照的人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随便说话，随便行动的人。这些人是随便过日子的人，虽然是得救了，他是随便过日子的人。罗马书第一章有一个叫做背后说人，对不对？这个所罗门，这个苏拉密女啊，所以耶路撒冷的女子就很容易来批评他，因为看见你黑嘛。他说你们虽然看我是击打的帐篷，但是我虽然黑，我还是修理哦。他们就抓住他的一点缺点不放他，抓住一点什么就去讲他，批评他，随便讲。这种人是没有什么追求的，在主的面前。喜欢论断别人的。圣经里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论断人啊。圣经里告诉我们不能论断人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上，你们怎么论断人，就要怎样被人论断。好，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个苏拉密女就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这样的话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9点已经过了，那么我们是不是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还要上班呢，明天还有，好不好？我们下个礼拜一我们就继续往下面读，你看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如果我没有说清楚的，你们可以问的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一定是要根据圣经，好不好？好，请讲。
我想说一句话，就是如果有些弟兄姐妹没有那个 email address 留下的话呢，愿意留下来的最好，我们会把读经笔记呢整理好以后发给大家。
好，好，好，如果没有我们就请你请讲。
我想问啊，刚才就说苏拉密女是代表个人跟基督吗？个人的经历吗？ 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读雅歌的时候，比如说将我自己带进去苏拉密旅，然后就读雅歌，然后就好像我跟神的关系。
这里就是我们今天刚刚才开始，你要和神的关系，你就看苏拉密女她怎么和神的关系，那个不是一下了，好不好？
因为以前那就说啊，说到雅各是我们跟神那个爱情的关系嘛，是我们个人跟神的爱情的关系吗？
这个是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，这是不错的，但是不是全教会都有这个关系，还有很多都那都是叫童女。还有很多叫做耶路撒冷的女子、中女子，好不好？都不是。好。
那这个马太福音22章12节到14节，刚才讲到，就是说他对这些人也是童女啊，是朋友，然后他就让这个人把捆起他们的手脚来，丢在外边的黑暗里。那么那个那些个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也应该这样对待了。那怎么能体现神，就是说给人以选择？另外，怎么能体现神爱世人呢？那你是朋友，也要把他丢在黑暗里面。那
好，
我觉得这个。
现在我们来看，这一个人也是被招的吧？是被招啊？
对，
被招，他能够进到筵席去了。你说得救没有得救啊？
应该是
当然得救了。他主耶稣为什么叫他做朋友啊？因为现在这个人不是在这个筵席上，他只是朋友，他不是心腹，不是说他没有得救。为什么他不是心腹？因为没有一件礼服，对不对？刚刚我们讲没有礼服，你说对不对？礼服呢，如果你去看那个原文编号的圣经啊，就是希腊文啊，那就是婚礼结婚的礼服，那些人为什么都没有弄出去啊？人家有礼服吗？
也就他不是义人。
哎，就是说他没有行的义了，他没有自己没有准备好，没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，那件衣服他没有啊。所以我们刚刚读启示录19章，主耶稣婚宴的时候啊，那个新妇自己准备好了，就有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，他没有吗？如果你是新妇，这些衣服一定有的。
那出席宴会的都必须得是新妇。
那当然了，这是新妇嘛，这是个比喻嘛，它是婚宴嘛，一个王为他的儿子准备婚宴嘛，那就是为主耶稣准备婚宴嘛，那去就是结婚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没有新，没有那个新那件衣服，那怎么能够成为新妇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说的很清楚。我们一定信了主耶稣以后要追求啊，好，要有里面的生活了，好不好？好好，请讲。
是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妻，就从这个圣经看，我们可不可以再讲她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？
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讲，他说我同母的弟兄，后面马上要讲，所以今天时间不够了，那我们就要讲天上的耶路撒冷了。我们是同时在天上耶路撒冷，都是属天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看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啊，我们请刘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。